父母的心，川端康成。当轮船驶出濑户内海，航行于广阔的海面的时候，在甲板上的人群中，有一位风度极佳、引人注目、年纪40岁左右的贵妇人，女佣和打杂的片刻不离左右。与此成对照的是，有一位40岁上下的男人，他衣衫褴褛，那副寒酸相在人群中也十分显眼。他带着3个孩子，最大的男孩有7、8岁。孩子们的长相都很聪明可爱，但是身上的衣服却相当破旧。那位高贵的夫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位贫穷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们，他换过一名女佣，低声吩咐了一番后，女佣便来到那位父亲的跟前说：孩子这么多，真有福气呀。谢谢，他们下边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呢，像我们这样的穷人，因为有孩子日子就更苦。说起来怪难为情的，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抚养这4个孩子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绝不会把他们扔了。为了孩子们，我们一家六口正要去北海道找活干呢。方才你说的如果确实是实际情况，我就想跟你说说乡求的事了。我的东家是韩馆的财主，在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，日子过得很富足，但是只有一件事不如人意。年过40还没有孩子，我家太太方才叫我来跟你说说，能不能送一个孩子给她。到了她家的孩子不仅能够过上好日子，而且可以继承财主的家业。另外我家太太还要赠送你们100元作为酬谢。这可得谢谢啦。那位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十分犹豫。最后他告诉女佣，这事得和孩子的妈妈商量之后才能决定。那天傍晚，当轮船航行在向摩滩的海面上的时候，那男人和他的妻子一起带着他们的长子来到那位妇人的仓房。他们说，那就请您把这个小家伙收下吧。结果自然是按口头约定，对方付了100元钱。该是父母和儿子分手的时候了。这对父母眼含热泪，难割难舍地走出了仓房。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船在绕着房总半岛转的时候，不知什么缘故，那位父亲牵着5岁的二儿子的手，无精打采地走进那位财主夫人的仓房。他说，昨晚上仔细地想了又想，大儿子嘛，不论怎么穷吧，也是我们家的接班人呐。况且把老大给别人，按次序也不对。如果可能，我们想用老二换下老大。当然行，财主夫人高高兴兴地同意了。可是当天傍晚，孩子母亲又带着3岁的女孩来了。她很不好意思地说，简直没法跟您说，今天早晨给您送来的二儿子，从眉眼长相到说话的嗓门，都和我那去世的婆婆一模一样。我就实话跟您说吧，我这心里啊，就像把婆婆扔了一样不好受。再说也对不起我们当家的，况且他已经5岁了，我觉得他一定会永远的记着我们。想到这儿，觉得他可怜的不得了。能不 能答应我用这个女孩子把她换下来啊？财主夫人一听是女孩，有些不高兴，但是看见那位妈妈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除了答应也没别的办法了。事情到这儿还没完，第二天上午船快要到北海道了，这回是两口子一起来到财主夫人的仓房。他们一见财主夫人什么也说不出来，竟然痛哭失声。怎么了？财主夫人赶忙问道。实在是太难为情了，两口子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又哭了。问了几次，那男的才哭着说，本来是不应该赠随便说话的，昨晚上我们两口子本来是商量好，说好一坨白土绝不留恋孩子了，可是正因为他太小，所以总担心他是不是会这样那样了，结果是我们两口子一夜没睡，把那么个无知的孩子给人家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当爹的太冷酷无情。您给的钱我们如数奉还，请把女儿还给我们吧，与其舍掉一个孩子，还不如爹妈儿女一家六口饿死在一起好。财主夫人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得也跟着悲伤起来，她含着眼泪说，是我不对，老实说我虽然没有孩子，但你们当爹妈的心我完全理解，而且也羡慕你们，孩子还给你们，钱呢就算做你们教给我懂得父母之心的酬谢吧。那一家六口终于又团聚了。